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鹰的翅膀是你造的，它可以使用这双翅膀来飞翔，与你来靠近。主，我们心灵的翅膀，心中这种的渴望，也是你给我们的啊！让我们能够渴望与你来亲近啊，来投奔你啊，来向你发出敬拜和赞美啊！清早的时候，这是。求你吸引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目单单的来仰望你，那些属灵的渴望，那些追求更深的去认识你、经历你，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啊。主，这是一切的美善的好处，都是从你那里降下来的啊，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我们仰望你的时候，知道你是可靠的啊，永远的君王。从亘古到永远啊，你像万古的磐石一样不改变，不管世界上的事情啊，像乌云一样来来去去，但是在云上的太阳是永远在那里照耀。那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就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说，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啊，像鹰一样展翅飞翔。我们感谢主啊，求你的话来冲破一切的愁云。这个产物啊，让我们心中能够看到那永远照耀的太阳。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读这个第八章，大家看这个第八章的结尾哈，这个先知在问一个问题哈，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这个基列是出这个乳香很有名的地方哈，是一种药物啊，是医治的。这次疫情当中哈，美国一个药厂出名了哈，这个药厂的名字就叫基列，出那个人民的希望哈，那个药专门治这个新冠的哈。所以呢，一提到基列呢，人就会想到哈，那里是。出这个治病的药物的地方哈、那上帝呢很愿意医治他的百姓哈、上帝也是最好的医生，而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哈、但是呢，百姓的病哈、百姓的这种的前面讲到损伤，先知心里哀痛哈、惊慌抓住他，那这个现状呢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先知在问这个问题哈，我们也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百姓为什么没有得医治啊？药也有了，医生也有了，但是这个病还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哈，百姓如何才能得医治呢？先知哈在这里讲话，他用了几个问题哈，刚才讲到说是在结尾的时候。八章22节，他在问说：“我的百姓为何不得医治呢？”哈，在第四章哈，他也是哈，用问题来问哈。他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哈，所以这个被盗的病哈，被盗的罪哈，这种。违背神心意哈，不想遵行神的旨意，偏行己意哈，这种的一段时间已经不是一次了哈。所以先知在问说，为何恒久被盗？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啊！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这个马直闯战场啊，这个在战场上的马呢，好多那个就是他的眼边上放了一个眼罩哈、让他看不到周围的东西哈、只是往前看哈、看不到这些周围的这些的干扰哈、这样马就跑起来比较直哈、比较这个专心，跑得比较快哈、那在这里呢是形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哦，他们好像朝着那一条道走哈。不听这个屡次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一直朝着他们自己设定的那个目标去跑哈，这是这个很危险的哈。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呼唤 百姓回头啊，还记得第三章哈、啊，说你们这个被盗的儿女啊，要转回啊，回来回来哈、啊，神很恳切的呼唤他们回来，只要他们肯回来肯回头，神就会医治他们什么被盗的病啊，被盗的病。那这里面呢，再一次哈、啊，用这个病的医治哈、啊，这个来提醒他们哈、啊，要回到神的面前哈、啊。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啊，这一章里反复讲说，他们得罪的不是别人哈、啊，是神自己，是神亲自让他们落到这些苦境当中哈、啊。本来神是唯一可以医治他们的医生，但是恰恰他们得罪的就是这个医生啊，不肯回头违背的那个对象正是神自己啊。第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啊，是神在出手哈、啊，在管教他们，以至于他们没办法哈、啊、得完全的医治啊，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自己的话哈、啊。在第十四节哈、啊，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十七节，看哪、啊，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九节，哈、啊，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啊。所以这个陷到以色列人陷入这种怪圈当中哈、啊，只有神能够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但他们离弃的恰恰是神，得罪的恰恰是神，不肯听从的恰恰是神和神所差派的先知哈、啊，以至于哈、啊、他们没有办法哈、啊，这个对于讲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为什么有乳香有医生，但是百姓还不得痊愈哈、啊？用这些。很尖锐的问题哈，在提醒这个当时的百姓哈，真是很恳切的希望他们回到神自己的面前，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方法。那感谢主啊，这我们现在的人回头去看，我们就知道哈，这个怪圈是神亲自打破的啊，是主耶稣基督来亲自为人的罪上了十字架。人才真正能够哈、啊、脱离这种悖逆顽梗，心被换了哈、啊，实心换成肉心，圣灵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以致我们有这种能力哈、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耶稣为宝贝哈、啊，快快的来投靠他，离开这个活水的源泉哦，医治的这个大医生哦，人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出路。
这一章。读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然后呢，你看第五节，他说：“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很久被盗？他们定守诡诈，不肯回头。”就是看起来他们根本就不信神嘛。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就讲到说，他们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安息，说。因为他们不信的关系，那我又想到，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在会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的信跟重生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关系。我就在回想，我记得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是先重生，然后以后我们才能够信。就是说，这个信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圣灵要是住在我们里面，不使我们重生，我们决定要信，我们也信不来。所以我就在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究竟能信吗？因为旧约的时候，神并没有应许说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所以我这心里面就有一个问号了，就是这些。他们以色列人信得来信不来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好像就是有的时候信，但是他们这个信又可以变得不信。 我不知道我这问题有没有讲得很清楚了。反正我觉得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自己决定说不信啊。我们一旦信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就不会离开了。可是旧约好像他们可以这个时候信，那个时候不信，所以我就变得这些问题好像又在我脑子里面又转转转，我就好像 没什么答案。
我们传福音，人信或者是不信，接受或是不接受，没有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进来了我们才信，是一旦我们悔改，我们信了之后，圣灵就进来，就不走。没有错，旧约圣灵还没有降临，有些时候因着工作的需要，会偶尔降临在一些人身上，事工完了就回去了。但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信的法则是一样的。对不起啊，所以在新约里面很多讲到信的时候，是现在式，是一直进行的。以色列人信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他们有时信心软弱就离开了，就不愿意信了，这是他们的难处。在新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坚持到底，有时候会离开，但是靠神的怜悯会把我们找回来。新约信徒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圣灵内住了，圣灵会嘀咕，圣灵会做督促的工作，会把我们找回来。那原则是一样的，比如说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我的，就信他名的，那个信字是一直的信。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那个信也是现在时，就一直要信下去。啊，这是我稍微解释一下啊、哦。这个耶利米书第八章，读起来，越读到最后就越觉得很替这个耶利米打抱不平了。他是神派的先知，一定要传讲神的话，但是他眼看他的自己的同胞三番两次的背逆神，不听神的话，他的心像刀割一样。最后那一段从十八到二十二节就讲到他里面忧愁，为了百姓的背逆，他心都发昏了，然后伤痛欲绝。第九章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的百姓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刚刚牧师问了一个好问题啊，说为什么神是大医生，神有医治的乳香，为什么老百姓以色列人还是犯罪？那这一章从第四节直到第十二节啊，其实都是耶和华讲的话。我发现有三个以色列人的毛病。第一个毛病在第五节最后一句话，他们不肯回头，他们定义要行诡诈，不肯回头。第二个在第七节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个法则啊，英文是 requirements， 是个复数，是指不知道，是就是不愿意理神的命令或是神的规定。第三个不知道是在第十二节说他们不惭愧也不知道羞耻，特别指那些带领的人的文士啊，那些祭司之类的人。所以三个不就让他们离开神了。所以刚刚牧师讲到，一个人如果离弃耶和华的话之后的后果，就是第三节讲的，使他们全然灭绝，这个是很凄惨的事啊。所以我们在新约的圣徒，刚刚华美讲过，我们有圣灵内住，是很宝贝的。我们有时候会偏行己路， 会骗你神，但是我们圣灵内住，圣灵会提醒我们，神会用他的慈善爱主把我们找回来，我们还有救。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注意里面的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走偏了，他跟我们提醒，跟我们嘀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啊，不肯回头，定义行诡诈，不知道神的法则，也不知道羞耻，就带来很大的祸患啊！这是我对这一章的分享，谢谢各位。
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哈，大家读了以后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前面刚刚不久我们读过哈，跟第六章的十三到十五节是完全一样的话，就是那些假先知哈，轻轻呼呼的说啊，百姓得医治了，平安了，平安了。但其实没有平安啊，所以这是当时他们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啊，就是停留在那个表面的现象上，却没有回到哈、啊、问题的根源。后面提到这个麦秋已过，夏令已完哈、啊，这些假先知们讲说哦，等这个庄稼成熟的时候哈、啊，这个平安会降临。但是庄稼成熟了啊，结果敌人也来了啊，把他们的收成都给抢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得救啊。
这一章的问题是很多，个人看的重点好像得到的好像有一些不一样。我是在想百姓为什么不回头。第一，我是觉得华梅提那个问题是很重要，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没有降临在人的心里面，不能够在里面提醒他，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是靠什么呢？是靠听神的话，遵行律法来维持他们在神的面前。但是呢他们不听神的话，反而去拜偶像，走自己的路，他们就不能回头。我就觉得他们是表面上学了很多的样子去圣殿，去敬拜，去献祭，做了很多形式上的事情，但是呢内心并没有跟神真正的认罪，他就觉得自己错了。我觉得这是他的根本原因。我是看到他们为什么减死不减生，他们以为他们在减生命，为什么呢？他们做了很多事很累的，但是呢神说你们是减死不减生，这是第三节。我记得这个摩西在生命记的最后这个呼天唤地的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但是呢他们不能够认识到拣选生命就是信神。这里呢我也看到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百姓不知道神的法则。到底什么是神的法则也想了半天。旧约的人知不知道神的法则？我记得哈在诗篇里头曾经说过，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这是记在诗篇103篇。神的法则就是属灵的一个规律，旧约根据什么？就是根据神的话，神所给他们的律法，他们能够遵守，他们能够听话，并且真正去做，他们就会行在神的道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第二点呢，他们弃了神的法则，第八节就说他们自以为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他们自以为我们有圣殿，我们有这个神的律法，这也是自以为是的地方，而他们却丢弃了律法的真意。 所以呢，他们根本没智慧，他们智慧是自己的，而不是从神来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清楚。很长时间，以色列人完全没有照神的律法去做。到约西亚王得到一本律法书，他一看他就撕裂衣服，为什么呢？他说，哎呀，糟了，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做，所以我们才受了这么多的侵，被敌人侵略，我们受了这么多苦，就是马上宗教改革，希望人民回头。但是可惜的呢，是王本身他是真正敬畏神，但是百姓呢是阳奉阴违，并没有真正的回头。第三个错误呢，就是他们自以为十九节，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他们自以为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律法，所以我们就有神。他们就假象的认为，因为我们有这一切，所以神就在我们中间，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认识神。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几个最大的问题，自以为是，并不是真正悔改。所以圣经上说，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这个第八节第这个文士啊，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儿。文士是抄圣经的，结果呢，他是写文字，而实际上呢，传的是虚假。为什么呢？因为当头的这些人啊，这个都行虚谎，这是第十节所说的啊，先知道祭司都行虚谎，他们说的是谎言啊，轻轻忽忽医治我的百姓。刚才牧师已经讲了，在六章的时候就提过这句话，平安啦，平安啦，实际上没有平安。所以因为他们不认真神的话，所以传的是他们来自假神的一些假信息，所以神决定过去赐给他们的一切福都必过去，使他们灭亡，这是根本的原因。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神的话很狠呐、啊，我读起来，你看第十三节，我必使他们全然灭亡，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这都是必用。然后呢，第十六节，这个敌人要来吞灭这地，吞灭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然后吞灭这地的居民啊，都要吞灭完。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心里头真的觉得这是怪神吗？还是怪人？人在旧约的时候比我们难一些，因为圣灵没有住在他们里面，但是神却一再的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就会因此活着。他们不听，这又怪谁呢？这些问题反正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思想，我们千万别要做那种表面一套里面一套阳奉阴违的基督徒。在现今也是有这样子的人，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人。我觉得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当你心改变以后，你这个人会全面改变。否则的话，在教会里也有这样，表面上说我信了，但是呢对神不爱，对神的话也不爱，这个也不乐意传福音，表示这个心呢还没有真的变。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我是玩真的吗？我还是给神来个虚谎的表现。这个很关键，也使我们每一个人要警惕。你真信了，圣灵来了；你假信了，圣灵根本不在你前面。 我是觉得确实我们要悔改，要真正的相信我们的神。
谢谢童阿姨刚才讲的，我就想到虽然我们现在有圣灵，旧约的时候圣灵好像没有降临在人的心里，但是刚才童姐妹提到旧约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先知，先知一样会传神的话，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对我，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必须要去辨别是真先知假先知，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心里面有感动，我们可能也要分辨一下这个究竟是圣灵在跟我们说话还是不是圣灵。然后我要分享的是刚才讲到十三节，童姐妹说神讲话很不客气，我看的时候也是这样，她说十三节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可是前面有两次讲到神不全面灭绝他们，都会给他们保留，但是这边为什么又变得全然灭绝？然后我就去看了英文， 我看了好多版本都看不到这个全然灭绝的意思，就好像这个和合本是唯一的有这个全然灭绝的意思，所以我在想不知道有没有人读到有这个问题，要有的话我就是看着其他的英文翻译中文翻译都没有这个全然灭绝的意思，就是讲到比方说像后面说树上没有葡萄但是这个树还在，前面也讲两次也是那个意思，就是把枝子啊什么好像可以砍了还是要把枝子留的，反正前面就是说神不全然灭绝，但是这个和合本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翻译成全然灭绝。
这个新译本十三节是这样翻译的，我要彻底除掉他们的庄稼，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无花果，叶子也必枯干，我赐给他们的都离开他们过去了。所以第一句话的确是没有那个全然灭绝那句话，他说的是我要彻底除掉他们的庄稼。
我当时读这一节的时候呢，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当年这个派去到迦南去去的探子十二个，十个是不信的，神是全然把他们灭了。我是从这儿认识的，就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一定是被灭绝的这个下场，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的，不是把所有的人类都要灭光，不是从这个角度上理解。
对于读先知书哈，就是会常常哈听到这个先知，一方面是很发自内心很恳切的哈这种呼唤，同时呢也会有些话语哈真的是讲的非常的严厉啊。我相信哈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都会用这些话呢哈，真是来很深入的哈指向我们内心更深层次的一些的问题哈。肯听的人有福了啊，能够把这些很硬的干粮哈吃进去啊，这是用心去思考啊，是有福的哈。所以我们坚持哈能够这样的把这个先知的话一点点的用心思去思考，尤其是哈用这些话来指向我们自己，来反省我们自己啊，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没有听从神的话啊，或者是背逆神的旨意啊，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啊，屡次的提醒圣灵的感动啊，有没有被浇灭？有没有让我们里面的圣灵啊，在那里忧伤啊？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很实际的啊，我们每个人要去思考，